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当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深深的从你的话语中更多的来认识你。你是位满有慈爱、怜悯、丰盛的神。让我们真是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进入你的感觉，借着你的话认识你、经历你，而且成为我们的生命。主，今天我们再一次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再对我们灵的深处来说话，让我们真的是像玛利亚一样，不但坐在你脚前听你讲道，而且我们更能够打破香膏，全人能够奉献在你的脚前。主，你能够悦纳我们向着你的心，在我们身上做成你要做的工，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到就是最后的两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八章那我们一开始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讲到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是大卫的儿子，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这是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在原文他就是他是大卫的儿子，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到二十五章，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他怎么是大卫的儿子那大卫的儿子我们知道本来是讲的所罗门，那所罗门的特点就是智慧跟建造所以我们的主就是那位真正的所罗门比所罗门更大他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他也是那位有智慧的神所以你看见我们从马太福音前面二十五章看见主讲了五大段的话一直到二十六章就讲他所有的话都讲完了所以你可以看见他实在是那一位大卫的儿子。那从二十六章到二十八章，我就看见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怎么献以撒那我们的主是那位比以撒更大的那一位我们的神把他的爱子给献上，为我们献上。所以当我们在读二十七章二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他怎么样被捉拿在公会面前受审，那他们找各样的假见证告他，要致死他，但得不着后来就诬陷他那主什么都不回答。所以在这公会里面，大祭司就站起来说，你为什么不回答他？我指着永生神像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便现在是启示叫他讲，主子讲说你说的是。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他必须说话了，因为这是他的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但是主说，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所以今天其实离这个时候很近了，我们的主已经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了，而且呢他很快的就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但是当然他们不认识他，所以就撕裂衣服，大祭司撕裂衣服说他说了健忘话结果他们就要把他钉十字架，他是该死的他们钉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甚至讥笑他，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你看神的儿子为世人降卑结果人打他骂他唾沫在他身上，那这一幕彼得看见了所以彼得害怕了三次不认他。然后他们没有权柄可以定死，就是处死基督，所以他们就把他交给罗马的政权比拉多，这就是我们在二十七章看见的，交给了比拉多。然后我们知道犹大这个时候后悔了， 把他30块钱拿回来还给祭司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但是他们很冷酷，那与我没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就犹大就把这个钱丢在店里面出去吊死了。当然祭司长他们不敢用这个钱放在店里面了，那是为着神用的，所以他们商议呢，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我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个田一直到今日，就到马太写马太福音的那时候，这块田还叫做血田。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彼得跟犹大不同的地方，他们都犯罪了，但是彼得呢出去痛哭，换句话彼得是悔改了，但犹大呢只是后悔。我们说所以后悔跟悔改差得很远，10万8千里远。你光是悔改没有，你要转向主，所以你光是后悔没有用的。我们常常为我们做错的事后悔，但如果不悔改来到主面前都没有用。所以彼得跟你看，彼得是三次不认主，这个人是那去卖了主，但是一个是后悔，一个是悔改，那一个是在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你在人面前承认自己罪没有用的，他跑去跟祭司长跟长老讲他有罪了，这没有用的，你必须来到主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所以彼得是在主面前承认。那接下来他就说，马太这边特别提到，他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的。这是马太写的。那马太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我们读圣经都知道这句话是不是耶利米讲的，是撒加利亚讲的撒加利亚书11章13节讲的这句话那我们知道马太写马太福音，他是按着圣灵的感动写的所以他不是不知道他把耶利米跟撒加利亚在圣灵里面摆在一起了，因为撒加利亚是归国以后的先知耶利米是那时候他们沦亡的时候的先知，所以在撒加利亚讲这句话的时候，事实上他有耶利米的灵在那里面。为什么？因为耶利米曾经有两件事情跟这个事有关一次我们知道他是窑匠的故事另外一个是他真的买了一块地所以马太在写的时候特别在圣灵的里面把这两件事摆在一起那我们这段圣经基本上很熟，但是我们还是很快的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18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欲他转人做器皿。耶利米实在是跟主很亲近你看神的话常常临到他所以巴不得我们也能够常常亲近主常常有主的话，因为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乐意向我们启示，他是说话的神。但当我们自己光景不好的时候，就像以利那个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所以我们需要在常常亲近神。而且神怎么对我们说话呢？当然神在，我们说神在教会里面对我们说话，在弟兄姊妹当中，但很多时候神在我们任何日常的环境里面对我们说话你看到窑匠家里去，而且你必须要下到窑匠家，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需要谦卑的在主的面前，主可以在任何的环境下，甚至窑匠的环境下对我们说话他说 那他听到以后马上顺服，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听到主的话，我们就应该放下自己的一切成见，就来顺服。所以他就下到窑匠家里去，结果呢就看见了窑匠正在转轮做器皿。他在转轮做器皿的时候怎么样呢？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做坏掉了。我们知道窑匠做常常做器皿会做坏，做坏不是窑匠的问题哦，因为窑匠的手是很巧的，常常会做坏。器皿为什么会做坏？因为你就发觉这个材料有问题了，因为它里面很多时候做那个泥土的时候呢，里面有气泡的，或者有杂质的，做着做着就做坏了。那他做坏了还是怎么样？他又用这泥，同样的泥哦，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所以他看到了一个这么一个图画。那看到以后呢，神的话就来解释了，神就给他解释了。耶和华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造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这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这样。换句话，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何时临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坏？我所说的那一帮若是乐意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要施行的灾降祸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帮或一国说要建立灾子？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所以你看见现在我们都是手中的泥，窑匠手中的，神在制作我们。但是有的时候会做坏啊，你看神要降灾啊，你看啊，那有的时候做得很好，神要赐福啊。但是不管是做好做坏啊，我们的态度就很重要啊。当我们离开了神啊，神要降灾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后悔？我们什么时候转向主？哎，主的就不降灾了。什么时候神要建立我们的时候呢？就我们去行恶，不听从主的话，你看福气就落开了。所以神是借着这一个段话呢，讲到窑匠跟泥土。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原来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当神在制作人的时候，亚当夏娃的时候，你看做坏掉了，不是神的问题，是人堕落了嘛。但是神呢，没有把这一块泥土丢掉，神拿这块泥土再做，做得更好。所以亚当夏娃的失败，它是旧造，现在神做得更美，这是一个新造，新造永远比旧造更美。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泥土本身，你是不是变硬了？如果是泥土变硬了，它就不能做了，它必须要丢掉。如果泥土软的话呢，就可以继续做，虽然做坏了还可以继续做。所以我们向着主的态度很重要。如果我们谦卑的话，我们虽然失败了，好像主做坏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谦卑，那泥土自己不会变软或变硬的。那神给我们恩典就像这个水一样的。但如果我们谦卑的话呢，你看有的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变软，他可以再做，而且做得更美。但是我们一刚硬的时候呢，他就把它丢出去了。丢到地上了。那我们知道，我们原来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神都要给我们预备做荣耀的器皿。罗马书告诉我们要做荣耀的器皿。但是很多刚硬的人拒绝神，他们就变成了可怒遭毁灭的器皿，承担神的愤怒。所以你看现在的人，我们都在神的手中，所有的人，信的人不信的人，但信的人呢，有一天在神的手中，因为他接受主，他要被制作成盛装荣耀的器皿。但是那些弃绝神的人，就是预备做可怒的盛装神怒气的那个器皿。但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照理讲都应当是荣耀的器皿。 可是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生活上，我们知道现在教会呢就像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做贵贵重的，有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可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讲的。所以我们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怎么自洁，怎么脱离卑贱的事呢？他接下来告诉我们，消极方面叫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少年人的私欲，你看少年人是指的生命不成熟的人，生命不成熟的人总是自我做中心的，总是为着我的，总是体贴肉体，总是爱世界的，这些叫逃避，要逃。积极方面很重要，我们一方面消极的是逃，积极方面怎么样？要与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倾心祷告的人。所以我们的同伴很重要。什么是倾心？倾心就是纯洁的心，就是单单的是要主自己，这是倾心。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走偏了，我们是要主，但我们是要什么呢？主的祝福，主的医治，主的能力，这些都好，都是神给的，但神给的不能代替神。所以倾心的人，他真正要的来是主的自己，就是主的生命在他身上彰显，这是他要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同伴，我们自己也需要是这样的人，我们彼此劝勉倾心的人。不但倾心呢，你还要祷告，要祷告的人。为什么呢？倾心是我们的心呢，神看重我们的心呢。但你看重，如果我们真有这个心，要保持一个清洁的心呢，你绝对不能够停止祷告。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停止与主不断的交通。所以一方面你看，我们是要需要是清心，心很重要，但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信心的行动就是什么呢？不住的祷告，不住与主交通，与主联合，住在主里面。结果呢，就能追求什么呢？你看，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基督的性格在我们身上就慢慢能够彰显。所以什么是公义？圣徒所行的义。那一天在国度里面，主的婚宴里面，那些能够进去的人都是穿着礼服的人。公义，圣徒所行的义。换句话说呢，我们因着常常亲近主，清洁的心，慢慢很奇怪的，我们的行为都能合乎主的心意，接受圣灵的带领，行出来就是公义。公义、信德、信心。什么样的是信心？是真的信心。凡来到神面前，都要信神是，且信他赏赐。什么叫信神是呢？就是说我们真的在追求，到后来你就发觉了，我们所遭遇的，不管好的坏的，顺境逆境，主都是对的，他是，而且呢，他是为了赏赐我们。这一切的环境，就像我们刚才姐妹所交通的，你的一切环境他都是是的，他都是要来赏赐我们的，这是信心。爱心，仁爱就爱心，那是不改变的爱，那即神的爱，我们能够向着主的爱能够坚定，向着人的爱也能够活出基督的爱。基督怎么样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也能彼此相爱。和平，不但我们跟神没有间隔，我们跟人也没有间隔，追求与众人和睦。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合贵重的器皿，这是合神心意的器皿。主可以用，人不一定可以用你，但主可以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知道耶利米书32章，我们也很快的看一下。主要是第六节啊，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所以你看耶利米这个先知啊，神的话常常临到他。耶利米书32章第6节啊，当然你知道为什么神的话常常临到他，因为他的环境很艰难，所以你读他的常常是在艰难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如果太舒服了你也听不到神的话了。所以很多时候神把我们摆在艰难里面是恩待我们，不是苦待我们，因为神要对我们说话，神要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所以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拉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拉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他们以前都在亚拉图住的，因为亚拉图是祭司的城嘛，因你买这地，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因为如果你今天要卖地的时候，你的家人你的亲戚是最有资格买的，他们是优先顺序的，所以现在呢你叔叔这块地呢你最有资格买。你看话才讲完呢，马上我叔叔的儿子哈拉灭果然照耶和华来到护卫兵的园内对我说话，马上印证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拉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力，是你当属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拉灭买了亚拉图的那块地，凭了17色克的银子给他。所以耶利米马上顺服，因为这个时候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耶路撒冷快要被攻破了，犹大地已经差不多了，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快攻破了。战争的时候没有人买地的，对不对？都是卖地，没有买地。但是呢，他知道是神的话，他就买了，而且花了17色克的银子。然后他不但画押将器封签，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评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定的买器，就是封签的那一张和厂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拉灭和画押做见证，并在护卫兵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的面做了这些事，然后他就祷告了。那这一段呢很特别，就是花了钱买了一块地。像为什么叫他买地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见证，因为有一天神要把他们带回来，70年以后要把他们带回来。换句话，他们这70年好像经过死，经过一代嘛，70年这不是一代，那经过了死，然后要死而复活，所以在圣经里面17这个数字就代表死而复活的数字。我们的主是14号被定嘛，3天以后复活嘛，所以因着这两件事所以马太在写马太27章，他把这两件事摆在一起他不讲是撒加利亚他是耶利米的话因为他特意把这个摆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这块田是血田，是我们的主用重价买回来的一块地这块地是属于窑匠的，是窑户在那里制作的窑匠的。那这块地呢，常常是你做坏了就丢嘛但现在他买来呢，给这些外乡的人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人认识死掉的人呢，买这样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的主，我们都像外乡人，说句实话我们原来都是与神的家无份无关的，他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本来我们都是做坏的器皿，现在他用同样一块泥土继续做成荣耀的器皿，做成贵重的器皿。所以耶利米就特别用这一段话马太就特别用这句话来把主所做的表面出来然后我们就知道主就被带到了比拉多的前面受审了。所以你看宗教常常借着政治与政治联合，借着政治来行他 要行的事情啊。你读启示录也可以看得见啊，那个大淫妇是坐在兽的上面，大淫妇代表这个宗教，兽是代表这个地上的政权呢，然后他杀人啊，借着地上的政权来杀人。所以巡抚就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啊。然后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说什么都不回答啊，所以连巡抚都稀奇。那本来按照常例他们要放一个罪犯，结果现在有一个很有名的罪犯叫巴拉巴，那他应当是钉十字架的，现在巡抚就把这两个人推出来，一个巴拉巴一个耶稣，所以就说你们要释放谁，结果他们挑唆众人就释放巴拉巴，所以我们的主就去钉十字架。那一天他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不知道巴拉巴怎么想，因为巴拉巴在那里看到本来是他应该在十字架上的人，对不对？现在有一个倒霉鬼不知道是谁啊，他不认识吗？钉在十字架上，为他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我们都像这个巴拉巴，我们应该是上十字架的，现在呢你看我们的主为我们钉了啊。所以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我们人类最残忍的那个死刑的工具啊。真正十字架的那一段时间就在罗马，就在主耶稣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之前之后都很少这种事情。你看专门是为着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所以他们说从前他们在过逾节的时候，逾节的羊羔就是这样子，把两只腿分开了绑在木头上的，后面两只脚绑在一起的，把他杀了流血。我们的主钉这个十字架。你看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要把他钉十字架呢？他们便极力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知道说也没事，没有办法，怕他们出乱子，而且他的夫人也打发人说，这个义人是你一点都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很多的苦。比拉多在众人面前洗手，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然后比拉多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其实他没有罪，巡抚也没找到他，给他们钉十字架就算，他还把他鞭打，然后巡抚的兵还把他带到衙门，叫全营的兵聚集在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故意取笑他，用荆棘做冠冕，拿个苇子放在他右手里，好像权杖一样，故意跪在他面前戏弄他，恭喜犹太人的王，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脱了袍子，穿上衣服，带他去钉十字架。我们的主在整个过程里面基本上他都没有说任何的话，除了叫他启示你到底是不是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或者说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他才回答，其他基本上没有回答。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到的，我们的主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在剪毛的人手，就像羊在剪毛人手下默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默默无声不开口。所以这件事情你看，他在受苦的时候他没有说，他在被人家询问的，他没有为自己做任何的申辩啊。所以彼得后来在想到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劝勉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彼得前书二章， 我们看十八节好了啊，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所以他这里教导我们做顺服的功课。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所以基督徒走十字架的路啊，我们常常要受苦。那这个苦是什么呢？忍受冤屈的苦，就是你会被人家误会的，不仅是不信的人呢，甚至你的弟兄姊妹都可能，冤屈的苦，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的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的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我们常常盼望能够逃主的喜悦，这里告诉我们怎么逃主的喜悦。这里讲到顺服，讲到忍受冤屈，而且他这人怎么讲呢？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今天主呼召我们跟随他，就是走这条路。然后他就讲到了，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教忠心。然后接下来就引用了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义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在原文是魂吗？归到你们魂的牧人监督了。所以主怎么样牧养我们的魂，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方面看见他的榜样，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话，他把自己交托了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是他的榜样。然后劝我们怎么样呢？在顺服，在学习顺服这件事情上，在被冤屈受苦的时候，能学习主，因为这是我们蒙召的目的，叫我们跟随他。那如果我们这样的话，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主在牧养我们的目的，魂的牧人，他要把我们，让我们能够魂的得救，所以这是彼得后来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特别就写下了劝勉我们的话，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然后他们出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就碰到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这个人蛮倒霉的，被勉强来背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我们很少甘心愿意背的，这是勉强背来，结果他就蒙福了，我们都知道。后来马可在写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的儿子是亚历山大和卢浮，当保罗在写罗马书最后的时候，特别问候他，问候卢浮，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跟他的母亲就是这个人的太太了，他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连保罗都把他这个卢浮的妈妈，就这个人的妻子当成自己的母亲，所以你看被勉强的施加，但是神的祝福临到他们这个家，然后宾丁你看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这可以帮助减轻痛苦的，但主不愿意喝，然后他们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拈阄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然后在上面按一个牌子写着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他们讥诮他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文士长老 也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依靠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就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殿的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在这么多逼迫他的人的面前，他默默无声。那当然这一段话，这定十字架的话， 这一段话太丰富了，所以我们不我们也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在这里，因为这是整个可以说整本圣经在讲这件事情，整个书信都在解释这一段话。所以因为十字架是一件太了不起的事情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因为它因着十字架它把天跟地连起来了，人本来是因着堕落的缘故，神退到天上去了，神是天上的神，神不再成为天地的主了，但是因着我们的主，因着是十字架，天跟地能够再和好，罪人跟神能够再和好，人跟神和好，甚至人跟人之间彼此隔断的墙也拆毁了。我觉得十字架是不得了的事情，保罗在很多的书信里面跟我们解释了这个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看到没有，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为什么？因为在这里看见了，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跟他同钉。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你看，这个十字架包含的太广了。当主钉的时候呢，我们也与他同钉十字架。凡主耶稣基督的人，是连他肉体跟肉体的情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一个与主同定的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个十字架是太伟大了。但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这个十字架，所以我们只是按照字面我们稍微讲一下，其实整本圣经在讲的这个十字架中心就是我们的主并他定十字架。你看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人堕落以后，你看女人的后裔要出来，当亚伯被杀的时候，有一个人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更伟大。所以你看整本圣经都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直讲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体会，真的就像诗篇所讲的，天离地有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有多大，东离西有多远，他是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就有多远。这是十字架所陈述的，说到了神的爱。你看当主耶稣是神独生的爱子，在父的怀里面独生的爱子，他们的交通从来没有断绝，他们本为一。但是你看当神的儿子被人这样羞辱的时候，你看神没有说一句话。今天如果是我们的儿子被人家欺负了，你看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不对？但在这里你看神的爱有多大，向着罪人，他把他儿子舍了。当人在这样子羞辱他的儿子的时候，难道神不知道吗？神知道，神在看的。然后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黑暗，然后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读四福音，在十字架上主讲了七句话嘛，但是马太只提了这一句，因为马太注重的就是他是我们的王，而这个王呢被人弃绝，有一天这个王呢要在荣耀里面回来，所以他主要是提到这一点。那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是到了五正，我们的主他总共在十字架上大概就是6个小时，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前面的3个小时主讲了3句话，第一个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第二个我们知道就是旁边那个强盗跟他讲，求你纪念我嘛，如果你得过求你纪念，他说今晚你就要与我在乐园里面了。 然后主虽然见十字架那么痛苦，但是他还纪念他的生母，生他的母亲玛利亚，对他所爱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所以你看见主在前面这三个小时受那么多的羞，那么多的痛苦，挂在十字架上是不容易的，但他想到的都是别人。所以十字架就像主那圣经上讲的那个爱，十字架的爱，爱是长久受苦，长久受苦还有恩慈。他那么苦难的时候，他想到什么？他的恩慈，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些人羞辱他，钉他十字架，赦免他，这十字架的爱，这是长久受苦还有恩慈。他纪念旁边那个强盗，刚刚蒙恩，耶稣求你得过的时候纪念我，刚刚蒙恩，今晚在我乐园里面他都会安慰他，十字架充满了恩慈，想到了他肉身的母亲。你看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知道母亲也怀他嘛，怀胎啊，而且带着人的情感嘛，现在看着这个儿子被钉十字架那种痛苦，这心是裂开来的但是他把他交给约翰。所以这是我们的主但主还都能够承受。但是到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了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这说到了什么呢？在前面三个小时是人气绝他，后面三个小时连神都转眼掩面不看他，所以你看整个天地就黑暗了。所以我们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神怎么他们经过逾越节的羊羔然后带领他们出来，圣经特别提到那夜是耶和华的夜那是耶和华的夜。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爱，你看到没有？是爱，神也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但在这里呢有一个夜被称为耶和华的夜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弃绝我？现在所有人的罪，包括你和我的罪，我们曾经犯过的罪，我们还没有犯，以后要我们还会犯的罪，都在他的身上。这位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所以神掩面不看他。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他渴了那脱水了嘛，那真的渴我们知道将来这火湖那火是不灭的那是我们的份，渴是我们的份但是他为我们承担了，渴了后来我们知道他说成了所以主说成了就真的成了。所以今天我们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主已经成了但在经历里面我们常常觉得没有成但是因为圣灵现在在工作上，你看我们所有的环境里面，包括我们刚刚每一个人的交通我们遇到的环境都是圣灵在制作，我们要把主在十字架上做的呢带我们进入那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等到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启示录就讲都成了都成，十字架上完成的都做成了最后他就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面，所以他跟父的关系又恢复了，他做成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裂为两半。那希伯来书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现在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一个罪人现在可以站在蒙恩的地位上来朝见神。那后面这一段他们派兵丁把守我们主被放在，我想我已经不交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接下来就想到他的复活了 那这里特别提到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然后地大震动，天使从天上下来，坐在石头上，面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人都吓死了，像死人一样。但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的主不但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复活。因为所以罗马书讲到，因为我们的过犯，他被交给人，但因着为了叫我们称义，他复活。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你看他的死好像洗净了我们的罪，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洗净我们的罪嘛，他到父那去了。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了？神知道，主也知道，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因着他的复活，他复活就证明什么？神悦纳了他嘛。那如果神悦纳他呢，我们就被称义了。所以他的复活是叫我们称义。那在这一段故事里面，我们知道，如果你读约翰福音二十章，那是更清楚了。他讲得很清楚。第一个在复活的第一个来见他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曾经有七个鬼从他的身上赶出来，所以他实在是蒙受主其他的恩典，这个爱深深的吸引着他。所以在天还暗的时候，一个女孩子跑到坟墓去，只有爱能够做得到，这里没有任何的惧怕。他也不太懂，不是懂得那么多，像门徒懂得那么多的真理。门徒知道真理，当然他不是真知道了，都跑掉了。那在这里呢，有一个人好像对真理不是那么清楚，但是爱抓住了他，爱抓住了他，所以他跑去见。他不懂得主的复活，没有主，他要一个尸体也好。这是约翰福音二十章给我们看见的，然后我们知道主向他显现，这段故事我们不多讲了，但我们都知道主向他显现，而且主说你不能摸我，这什么意思呢？就说到了我们的主复活以后，照理讲马上就要去见父的，居然他没有上去，因为在这里有个爱抓住了他，他不像这个爱他的人显现，他离不开的。所以后来主再向其他人显现，他就抱住他的脚了嘛，因为他已经见到父了嘛。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一幅图画，主复活以后呢，主好像还留在那里，因为他看见有一个爱他的姐妹，这个姐妹也许对真理认识不清楚，对复活也不是多了解，但是爱抓住了他，他非要找到主，找不到活着他要找死的，也不管力气大不大，只要看缘的人告诉他，他自己去一个人去拉。当天使向他显现了，叫他回去，他回去告诉了约翰，告诉了彼得，他们跑过来了，一看墓是空的，又回去了。但是玛利亚不肯走，我们如果看见天使我们大概就满足了，但他仍然不能，他非要有主不可，所以主不能不向他显现。所以这个爱啊，是我们不能缺少的爱，这个爱是我们所不能缺少。我们也许对神的话认识的不是那么清楚，或者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缺陷，但是我们向着主的爱，像玛利亚，抹大拉玛利亚，真的爱不得了。圣经上好几个玛利亚都好爱主，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你看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你看打破香膏的这个伯大利的玛利亚，所以 爱是最短的道路，认识神最短的道路。所以我们都应当要有这样的爱。但弟兄姊妹，这样的爱从哪里来？这是我们的问题，这个爱从哪里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在主的光中，你会发现我们已经离开了那起初的爱，像老底家教会离开了起初的爱。以前我们可能对主非常的追求渴慕，慢慢慢慢你看我们失去了那个渴慕。以前我们可能对与圣徒的交通聚会我们非常的渴慕，但现在你看我们慢慢的失去了。为什么？为什么有的人还能够有这样的爱，而有的人慢慢失去？那个症结在哪里？圣经上告诉我们，你要有这样的爱，你必须有条件的。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来的。清洁的心就是我们刚讲的纯洁的心。当我们的心在主之外有任何的人事物的残累的话，任何的人事物有残累的话，这个爱就慢慢失去了。所以清心很重要，清心的能够见神。所以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求他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所以清洁的心能够带下这样的爱来，无愧的良心。如果良心有亏，没有这个爱。所以我们需要主才能光照我们，谦卑在他面前，无畏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什么是无畏的信心？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建立的根基不对，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自己的身上，像彼得嘛，众人跌倒我不会跌倒，你看这不是无畏的信心。那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环境上面，所以当环境好的时候我们很有信心，环境不好的时候你看我们就掉下来了。所以我们的信心常常是建在人的身上、自己的身上、事情的身上、环境的身上。信心只有建在主的身上。信心怎么来的？从神的话来的。神怎么，我信神怎么说，事情就要怎么成就。你看，这个信心是建造在主、建造在他的话的上面。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啊，在他的光中啊，常常来审查我们，求他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有时候非常的诡诈啊。所以你发觉，当我们失去向主的爱那个纯真的时候呢，我们跟主的关系已经变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生活有各样的问题出来，你就发觉呢，那只是表象。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跟主的关系变了，我们跟他的那个爱失去了。那这个失去的爱一定是我们的心清心出了问题，信心出了问题，还有我们是不是有无愧的良心，良心出了问题。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学习的。因为巴不得你看在这个里面，我们是在羡慕这个抹大拉玛要第一个见到主，而且是主没有升天之前就非要向他显现的。只有这个爱能够抓住主，只有这个爱能够让主再怎么样呢，他能在他的爱中静默，他会因我们欢心，因我们喜乐。所以当我们在读这里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看见就是在圣经上好多的榜样。然后主教他们说，不要害怕，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到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现在你看我们的主生的独生子，因着他的受定呢， 将来他要我们成了众子，他成了长子，他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里面去。所以这里面实在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不多讲了。然后我们当然我们就知道他们走的时候看守的兵丁就回去报告啊，然后他们就花钱买通他们啊，说了很多的假话啊，就说他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把他偷去了啊，这话就一直传到犹太人中间，一直到今天，就在马太在写的时候，他们犹太人不相信主复活，只认为他门徒把他尸体偷走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十一个门徒就往加利利去啊，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后还有人疑惑，耶稣就进起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段话非常的美啊！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主本来就有这些权柄不是吗？对不对？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主的，但是那是他是神的儿子，今天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他是代表他站在人子的地方得了权柄，意思就是说呢，有一天我们都要跟他一同有这样的权柄，所以我们要跟他一同做王的，管理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海中的，这神原来神要造人的目的，今天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得着了，这是我们的产业，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你看我们传福音不是让人家做一个信徒而已，你要叫他成为门徒，门徒就是愿意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所以我们传福音要传到一个地步，人不是相信主就好了，做个救主就好了，我的罪得了赦免了，我得永生了，那是要传到一个地步能够做门徒，都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怎么可以做得到呢？只有你是门徒的时候你才可以，对不对？也就是只有你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你才能传这样福音嘛。所以他们是跟随主的人，所以他们说你们要去，因为他们是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要出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自己先要学习做门徒。一个做门徒人首先就是怎么样，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首先是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你要出去之前你先要跟随，学习与他交通，住在他里面，然后你才可以出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把他们施洗在父子圣灵的名下，成为一个身体了。然后与父与主能够合一，所以主耶稣讲嘛，我与父原为一，我住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与，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能够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合一，这是不得了的事情。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所以你看啊，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不是读一卷书，读所有的话，所以我们要花时间，我们的时间真的有限，我们真的要好好读神的话，我们要尽量找出时间来读主的话，因为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都要教训， 所以我们要教训别人之前，我们自己要懂，防着，而且要教训他们遵守，不是听听而遵守。我们如果没有读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教训别人；我们如果没有遵守主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教训人的遵守。所以这里都是他们出去的条件了。他，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的主当然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他永远不离开我们。但是呢，你在实际上，你要经历主的同在，就是这里所讲的，自己做他的门徒，与他合一，与他交通，与他联合，读他的话，遵守，而且教训人遵守。主的应许是一直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样主对撒迦利亚说的，对约书亚说的，在平生之没有个仇敌可以站立在他的面前，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为什么？因为我与你同在。所以当主能够这样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仇敌，不管是不是迦南七族，都没有办法在我面前站立得住。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读了听了，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建立。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在为着你十架的大爱，我们来感谢你，让我们真正能够认识这个爱，也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爱。主，你常常在我们里面鉴察我们，试炼我们，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主，让我们也学习好好的跟随你，做你的门徒，帮助我们不但有你的话，也真的是自己先遵守，自己先跟随，自己先有与你有交通，好让我们真的成为你手中的器皿，随你的意思所使用，好荣耀你，好让你的心得到满足。主，你回来日近了，我们的时间真的是不多了，帮助我们有智慧，懂得怎么样珍惜你给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好好的活在你面前。你祝福我们，祝福所有听见的人，祝福你所有的儿女，让我们预备好等候你的再来。所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